难得弟兄姊妹们在工作那么困扰的跟那么重的情形的里头，还有一个心思要在神的面前寻找，要追求认识神，要追求明白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蒙福的一个科目，是神自己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催促。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在自己的个人的经历上面，你会很清楚的了解得到的。你从来对神的事情，在没有认识主以前，你对神的事情是没有兴趣的。而人家说到神和神的所做的一切，我们觉得很厌烦的。但是感谢我们的神，等到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灵给苏醒过来了，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了一个恢复了，那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对属天的事情就开始产生受吸引的那一种感觉，我们就好像从对神的事情有完全的无知的当中，就渴慕了能更多更多的认识神的自己。好，谢谢。我想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是这样按着主给我们那个救恩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很能体会我刚才说的那几句话。听说弟兄姊妹们对神的话语有和睦的心，这一点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蒙神祝福的。为了这一个方面，我今天晚上就是围绕着这一个中心和弟兄姊妹们稍微留意一下，我们怎么来去追求认识神的自己。首先我想我还没有读经以前，我首先要给弟兄姊妹有一个很明确的领会，神的事情如果神不亲自告诉我们的话，没有一个人能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如同我们彼此交朋友，如果我是向你封闭的，我根本就不是你打开的，你可以花十年的功夫，你只能认识我的外表，你不知道我实在是怎么样。但是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的神呢？我们用主自己的话来说，神是喜欢上人说话的神，所以他就不停止的从远古一直到现在，他没有停止向人说话。但是有一个更明显的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神，如果你对他有多一点认识的时候，你知道他不受时间限制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不是今天的神明天不是神，他不是说从前一百年是神，现在到了这个21世纪的时候，这一神就要退位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当我们越过越认识，尤其是我们在现在这一个时刻，不是在一两个世纪的那前的那个时刻，那一两个世纪以前，在自然科学还没有很广阔的来开展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很受封闭的，许多的事情叫我们觉得你要对神要打个问号，是神是真的吗？还是只是一种人家的传说？还是只是一些人的宗教的思想在那里作怪？但是我想 一直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的时候，太多太多那个自然现象里边所引出来的问题，就把人带回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上。如果不是有一位神做起头，这一切怎么来怎么样来存在的？而他们的存在又是这样的有规律，不受任何时空的限制来影响的。在地球是这个样，你跑到月球还是这个样，你说再跑到火星里面去的时候仍然是那个样，是铁就是铁，它铁与铁之间呢有互相铁跟那个磁中间的所发生的问题，你跑到任何一个地区都一样。那当这些事情越过越给人认识的时候，人没有办法不渐渐的朝向一个新的方向来走。虽然这一个新的方向好像在人的心思的里头呢还不能完全的生根，还不能叫人毫无保留的去接过来，但是最低限度我相信特别是住在波士顿里头的人物了，你们接触这方面的事物的是会更多更新一点的，都知道人的心思慢慢朝上从无神到了智慧的设计。那么智慧的设计虽然没有很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但最低限度已经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那个印象在那里，一切有它的起头。那既然有一切有它的起头，那一切有没有一个结局呢？对我们人来说，或者对有思想的人来说，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只有开始没有结束。我说没有结束就是说我们说得更明确一点，我们没有前途。因为你活着如同我们一个人，我们活下来了就活下来了，活到年许许多多的年代过去了。从我以我个人来说，刚才我看弟兄永波说给我从网站上面拿到了资料来写，跟我写介绍，我说网站的东西不完全靠得住，我说那里我说这个话呢，说我还没有到90，第三没有报给他，但是已经是活了85了，差不多，那也是距离90也不是挺多了，但是你前面还有些多少的日子呢？我自己说不清楚，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但是有一个事实可以很清楚的，我一天我要结束的。那我结束了以后就怎样呢？你说就没有了。弟兄姊妹，就看到许许多的事物的存在，你看见它的起头，你看不见它的结束。不是说它没有结束，而是你不知道它的结束的那一个实际的情形是怎样。中国人那个孔子就说了呢，你生都还不知道了，还怎么知道死的事呢？这个事实，就我们的智力所能及的范围来说，我们的确是很受限制的，因为时间空间都把我们限制的死死的。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是乐意向人说话的神。那他向人说话的时候，我要特别提到其中有一些话，你很容易在神上人说的话里头留意到一个事实。神说我是始，我是终，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亚， 我是起头，我也是结束。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神是这样来向我们解说他的自己。我不扯到太远去了，我就回到今天晚上我想和弟兄姊妹们所要谈到的一个正题上面了。那么现在请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也有圣经在手上的，你可以翻到提摩太后书，如果没有在手上的，你就听我读出来就可以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节和17节，这两节经文好像很明显的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我们怎么去追求认识神的自己，有了一个方向和一个依据。那里怎么说呢？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两节的经文在文字上面来说是不多，只有两节，但是里面所提到的事情呢却是非常非常的宽广，不仅是宽广，而且是非常的深入。因为我们所能用的时间是很有限制的，所以我只能和弟兄姊妹们好像是概略性的那样来点他的一些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地方。首先他在那里就介绍圣经的来源，那是圣经的来源呢，就是说是圣灵把神的话启示给人，然后就记录下来。那这个记录下来就成了这个圣经。详细的过程呢，我也不在这里提了。如果弟兄姊妹们你在这一方面有兴趣的，你可以到我不知道教会有没有图书馆了，反正你在波士顿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很容易你不会找得到。你可以找到旧约圣经成典的，或者是新约圣经成典的，你就可能看到圣经怎么从神的启示然后给集中起来，然后怎么经过印证而确定了，这样就把它做了一个完整的结合放在一起。那我现在只是特别要提到神向人说话他的目的在哪里。神向人说话是有个非常清楚的目的的，正如刚才我一开始就说，如果神不向我们说话，我们根本就没有条件去认识神。我们感谢赞美主，他是乐意人去认识他的，因为我们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却认识我们，因为我们是从他那里就开始，又是按着他的引导来走过我们的年日，并且在幕后也按照他的安排来进入我们的结束。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那我们的结束在哪里呢？是结束在我们自己这个人成为没有，还是我们眼见的那个结束是把我们带回 与神那个正常的那个关系的进入实际的开始呢？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如果神不向我们说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如何。但是我们感谢主，他是乐意向我们说话的神。特别是他借着他的儿子在地上完成人和神的那个间隔的打开的那一个关闭所做成的那一个工作，那就是我们常常所提到的神给我们那个拯救的工作，或者说是救恩的工作。所以对于神的儿子自己，我们从圣经里边就看到神向我们说出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什么事情呢？如果弟兄姊妹你放到约翰福音十四章里头去的时候，你会有就会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留下。因为当时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对主自己，虽然他们已经跟随了有相当的年日，他们对主的认识还是含糊的。但那时候主就对他们说道，他是谁？主怎么说呢？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那么这个话就非常严肃了。第一次指出，你要到，我先这样说好了，你要去认识神，你必须要找到他，首先找到那一个方法，那也就是道路的问题了。你找不到那个方法，你就没有路了。你找到那个路了，你就有条件到神那里去了。那所以主耶稣就说到了，我是道路。那道路用另外的一个意思来领会的话呢，那就是方法。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话呢，就这个更容易清楚了。因为当然来说 I am the way， 我就是那条路，我就是那个方法。我不仅是一个方法，我还是真理。他那里所说的真理跟我们一般人所说那个真理是不完全相同。我们所说的那个真理多多少少还是受限制的，受我们自己的知识限制的，或是受我们的观念限制的。比方说，哎呀，这一瓶水很冰冷啊，你怎么知道它是冰冷？你说我手摸到它，我就觉得好冰冷。但是你摸，你说没有啊，好像很暖和啊。你看弟兄姊妹们，你看到我们自己的反应和我们的感觉，对我们所接触的事物，你没办法能说出它真实的情形是怎样，你只能说的领会它是一个大概的那种情形。但是神的话所说出那个真理，是说出那个真实，不单是一个道理去解说一些的事物，而是非常明显的，是说出你所接触的任何的事情那个真实的情况。那所以它是真理。那你说，那我认识这个真实的事情有什么特别呢？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我们要注意那个目的，待会我再提给弟兄姊妹留意。当你真的是掌握那个真实的事情，那所谓真实的事情，用我们一般所说的话来说，永不改变的事实，时空的事情不能影响它， 历史本身不能影响他的，啊，人的那个情感上的反应也不能影响他的，他就是那样子，所以那个是真实的。那么这里所说的那个真实是明确的意思是什么呢？乃是说到神的本身，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一样也没有一样人事物是不更变的，连我们所认识的一些，不扯那么远了，不是。我年轻的时候读的物理跟现在读的物理就是两样，但是我当年读物理的时候呢，物理就是对的，当年说的事情就对的。你现在用现在的物理上的认识再回头来看那个时候，你说那个是有缺陷的，不能说它不完全真，但是它是有缺陷的。但是感谢我们的神，当神一说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就牵涉到他是的永远到永远的那个不改变的那个事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唱过那一首诗歌啊，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也是不改变。对了，有人的嘴巴跟着我一样是站起来了，说你们也唱过这首诗歌。当你唱那首诗歌的时候，你能抓得紧那首诗歌所要我们领会的那个事实，那个要求吗？哦，这个是重要的一点。感谢赞美神，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因为他是真理的本身。那你说，那我知道那个真理又有什么了不起啊？顶多就是说，我们要是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多话一点，我就没话说，或是少话说，顶多就是这个区别了，是不？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一说到那个真理的事情，就引出下文。那个沙门是什么呢？生命，生命。一提到生命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管，去在今天晚上去把它说得明白和清楚。但最低限度，弟兄姊妹们，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印象在那里。一提到生命的时候，你知道生命的对立面就是死亡。如果他是说他是生命的话，那也就是说死亡的事情在他里头没有地位，没有关系的，死亡这个事情不能影响他的。如果死亡这个事情能影响他，那这个就不是生命。如果是生命的话，谁也不能，什么都不能影响他的。哦，这就牵涉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上面我们看到神说到他自己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当他说到他是生命的时候呢，他又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直接和我们发生关系了。因为这个道路真理要把我们带进一个结果，那就是进到生命里。那说得更浅白一点，就是说神是怎样的从永远到永远，我们这些本来受限制的人也给带到从永远到永远。当然我们没有永远开始，但是确实把我们带进无尽的那个永远的里头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当他借着他的儿子来说出了神的自己是怎样的来向人显明的时候，要带出一个什么的结果呢？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不然的话，你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说就说了，你说听也很好听，道理也蛮有道理，那听过了又怎么样呢？说过了又怎么样呢？跟我没关系。感谢神，有关系， 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注意了，接下去主耶稣自己说的话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想弟兄姊妹你留意了，如果我把这一句话当中一个字改变一下，你会发觉那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从表面上面来看，有区别没有？我只说有没有区别，弟兄姊妹，有区别，那个区别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当然你能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说你接受神的这个真实了，但是你现在你没办法到他那去。现在神说好，已经有了安排，你可以到那里去了，那我们就去了。但是我们到了神那里去的时候，神跟我们的关系就是他是神，我们是人。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在这里说的话不是说这件事。如果是人到神面前去的时候，那我用一个一般人迷信的那个说法来说了，他说人死了，如果你不做好人，你就去见阎罗王了，见阎罗王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样了，就没什么好事了。那人见了阎罗王是不是见了神呢？如果按照那个偶像的那种观念，是啊，你可以见神了，你可以到神面前去了，但是你到神面前去的结局是什么呢？不是你所理想的，不是，也不是你所愿意去接受的。但是感谢神，主耶稣在那里说出的那句话是什么？说他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姊妹们，看到那个关系的变化没有？你到神的面前，你可以是接受等候神的审判的，但现在神的主的话给我们碰到那个道路真理生命的那个结果了。你按这个道路真理生命来寻找神的话，你所寻找到的神，这一位神就成了你的父。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差别大不大？一个孩子回到父的家里，不管他年龄有多大，我记得我还年轻的时候，我的那个时候我爸爸我父母呢已经是七八九十岁了，那时候我也算是一个壮年人还要多了。那我回到父家里头的时候，我不会感觉我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我到一个跟我没有关系的地方。但我看到我父亲亲的时候，我里面是有一份很亲切的感觉，有一个很深的那个享用在那里头。虽然他已经八九十岁了，我也五六七了，但是年龄没有影响这种关系。如果我变成 baby， 他是一个，我父亲是一个年轻的父亲，那个情况更不必说。我的今天到了永伯家里头的时候，下午我看见他家里的孩子，那么跟母亲跟那种当中很美的那种感觉。你说这小孩，你什么事都不懂，除了哇哇叫以外， 你就是在那里制造麻烦。你我们大人日常工作已经很够受了，你还要回来听你哇哇叫，这个那个又不说，又不知道你在那里缺什么。但是没有这个情绪，我们不做过父母的，你非常领会到你怎么做一个父母对着你的孩子。而做孩子呢，当时他们不太懂，等到他们慢慢长大，到他自己做别人父母的时候，他回想一下，哎呀，我年幼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他有很多回忆。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就说到，你到借着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不是一个严肃的神。我常常很记得我还念小学的时候，学校去旅行，那去旅行的到，那时我是在广州了，那么到一个山上去，去了那里头就一个庙啊，好大的了，在广州那个时候是很大的一个庙。那么小孩子一路上英气勃勃的跑在前头，看谁更快的跑进那个庙门呢，跟同学们在那里在好像比赛一样。一跑进庙门的时候就吓了一跳，赶快跑出来。为什么？四大金刚在那里。哎呀，你看到四大金刚的时候，哟，你整个人就在那里给吓到了，你不敢停留在那里了，这刺都瞪着眼睛在那里，好像看着你每一个进来的人，你受不了，你就赶快走。感谢神，他让我们到他面前去，不是叫我们碰到眼睛瞪得大大，嘴巴张得开开，在那里准备开口定你的罪人，不是。他说你就回到父的家里头。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我们回到提摩太后书那里来，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默示就是默示他神的自己和神所要做的事情。那么神说那许多话做什么呢？如果说到圣经，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虽然我们有区分它成为新约和旧约，但是不管怎么样了，总是那么厚一点圣经，就是记录了神从历史上他怎么做工，他做了什么工，然后如何为世上的人来预备救赎的恩典，一直等到将来这个救赎的事情完全显出它的最后的果效的时候的整个的过程都记录下来。你说神花那么许多功夫，花那么多时间啊，精神啊，各种各样的那个管理，那为的是什么呢？感谢我们的主，主的话也是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介绍圣经对我们的那个具体的那个效用和影响。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了，神说那么许许多多的话，目的是为着什么呢？是为着要把我们带回一个准确的光景里。我们现在看文字好像并不是不太准确啊，每天我们就是这样睡醒了，吃过早饭准备上班， 上班回来了，那又准备那一天剩下的那家里的事、各样的事，每天我们都正在正常的生活啊，我们并没有不正常啊。如果真的有什么不正常的，警察局也会来找我谈话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是平平安安的一天一天的过来啊，对，这是我们眼见的看我们的自己。但是当我们一提到我们和神的关系的时候呢，那个情形就不一样了。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在神的面前都没有一个时刻在神面前是及格的。你说有那么严重吗？我这个人在神面前不及格吗？我在人的中间，人人都说我是好好先生啊。是在人面前，也许我们都是好好的先生，但是这个好好先生在神的面前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价值。为什么？因为人的那个实在的情形跟神的那个定义距离太远了。那因此我们从圣经里头就可以回过头，回到最初的那个情形，留意到神造人的时候，神给人定规的那个功能是什么？神对人显明的神的所有的用途是什么？我们感谢神，如果神不说话，我们谁都不知道。但是神是把话说的在前，那因此我们从神的话里头就知道了，人的在地上出现是有神有目的在那里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翻到创世纪第一章，你就看见了，神造许许多多的物件的时候，神没有说理由，要有就有，要出现就出现。但是在造人的时候呢，神老早就宣告了。神为什么要造人呢？神说，我造人的时候，我要把我们的形象给人做形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神说人被造出来以后，神说我要把权柄委托给他们，做什么呢？去管理神所造的万物。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人的功用原来是那么厉害的。我们顶厉害就是说，人是万物之灵啊，我们是最高等的动物了。但是你是最高等的动物，叫你去管理所有一切被造的，你觉得我力不从心？但是我们一回到神这起初造人的时候，他不单是叫我们去管理，不单是叫我们去管理少部分的一些神被造的，如同动物园里头的管理员。神并不是叫我们做动物园的管理员，神也不是叫我们去做人工养鱼的那个鱼墙里头的那个管理员。你说我们就管理着它了，我们每天要给它吃了，等到它们长成的时候把它抓了就送到市场去了。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神是说，神所造的一切，如果我们说的更细一点，连同整个的地球，神说交给你们去管理。我常常有的时候是这样想，我爹说好像扯出我的体外了。你说现在看到我们人，就是人的现存的那个情形， 好像太热闹了，今天就是你欺负我，后天就是他欺负他，为什么那么多许多的欺负，小的有小的欺负，大的有大的欺负，我们想不出道理来的。虽然经济学家也许给我们找出一些理由来争夺资源呢、或者说呢，反正就是要争夺一些他必须要得着的。那为什么要争夺呢？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说，人的需求没有限制，但是地球本身所有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现在用汽油，人家就说还有30年你们就开汽车就没汽油用了，所以赶快转了，转去那个绿色能源那里找新的能源材料了。那但是不管你找什么的原料，你总是第一有地方，第二又有人，第三才还要有物资，那你才可以。那在我的心思里面呢，我有一个想法，为什么地上那么许许多多的呢？多多的那个纷扰呢？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完全是越过政治学、经济学的，完全意思是自然的那个情形所造成的，是用有限的去供应无限的，所以就产生那么许许多多。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把我们造出来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委托，乃是说你去管理一切，一切都在你们的管理的底下。那你说这样子就没有有限的去供应无限了吗？感谢神。当人真的是活在那样光景里头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你要接触一个是无限的供应有限的。我想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到五饼二鱼的那一个神迹。弟兄姊妹，你用我们的道理来去想，五饼二鱼能叫几千人吃饱，怎么吃法？五饼二鱼也只叫一个人吃饱也不太容易啊。如果你是小鱼，如果你是这个小饼，你能吃五千，能先吃的五千多人，吃完了还剩下12个篮子。我们感谢神，他为什么叫做神迹？因为那是神做的工，在神所做的事情上面，你看到一件事，神是用他的无限去供应有限的，你再多的有限，你还消耗不了那个无限，而不扯那么远。那因此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当神的话在那里，把他的所事和所做来向我们说明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用这刚才的话说，我们就被主带到神的面前，神就成了我们的父。那现在还有一点，神造人的时候，我不扯太多了，他说要把他的形象做我们的形象，那是什么意思呢？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神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的发表，他把他的形象来做我们的形象的时候，那乃是说要用着我们被造的人来成为神的荣耀来发表。弟兄姊妹，有兴趣你自己开始就在这方面去寻找，你们留意到当 当神造人的时候，神是这样把人放在一个那么高的位置，那么严肃的一个要求的里头，要成为神的发表，一面是发表神的荣耀，一面要发表神的权柄。那因此弟兄姊妹，你就留意到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训督责，这个我们不必提了，你就知道是什么了，就是神的话一解开，就告诉你什么是好对的，什么是不大对的，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那这个我们不提了。我们特别要提的就是说，那么神要求这是干什么呢？要求我们回到正位，所以那里说是归正，要叫我们归正，归回我们原来该有的那一个位置。你对是不信主的人来说呢，你告诉他说，我们的祖宗一直到我们都成了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离弃了神，他们不会服气的，连我们信主以前我们自己都不服气的，我们说我怎么是一个罪人，但是感谢神，神怜悯我们，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点的光照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固然是一无是处，连在人面前也不见得就是有是处，但是我们都服下来，神，我真是一个罪人，那我们就接受主做救主，这是我们的经历了。但是我们信主以前我们会不会这样？不会，我们什么时候都看我们是好人，什么时候的错是你的，对是我的，但是感谢神，当圣灵一来工作的时候，把神的心意向我们解开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就发生一个这样的变动了。什么事呢？用圣经上的话来说，要叫我们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我们的经历了，这不是说别人的事情，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是这样从不认识神而回到神的面前，并且神成了我们的父。那么在这一方面感谢主，把我们带往正途里面走了，但是我们还不能完全回到神自己的完全。所以主的话在这里还没有停下来，他是在那里怎么说的？他说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那这是我们跟着上去的了。你已经认识神了，但是你还有许许多多事物和神的心意不相称，还赶不上神的那一个定规和安排，神就继续用着他的话来领着我们，怎么的一步一步的往前去，来用我们属灵的话来说，就是说我们生命慢慢的长大了，慢慢的长成了，我们不是一个刚生下来的小孩，只会给别人抱在怀里，而是慢慢慢的长大，长到一个地步，我们是在神的面前越过越能体贴神的心意，越过越能拣选神的喜悦了。所以教导人学义，说你要读神的话，神的话就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说都是有益的。但是问题还不停在这里，还有一点我也和弟兄姊妹再提一下的，什么事呢？底下去就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许多人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读了一半就漏掉了一半。读到哪一半呢？读到最末了的一半。他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哦，他说哦，这样我们就做了一个对，在神面前做了对的人，在人面前人也承认我们是不是从前那个人，是一个在人眼中看来也可以说是义人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常常做很多善事，这个话可以对可以不对。对，你做的善事是把神的心思做出来，做的不定的对是什么？是我们以为那个善事就是人以为善的事，但圣经里面是给我们留意到，你先要注意那个善的标准在哪里。这个善的标准不是我们来投票举手，多数的那个赞成的接受的那个就是对，不，这里所说的那个各样的善事，是所做的一些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神说及格，感谢神。神的话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让神看见我们活在他的话里边，我们成了一个在神眼中及格的人。那什么叫做及格呢？不是六十分，六十分只是一个过程，用我们来说，在这里说的是在神面前的及格是什么呢？你留在上边那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什么意思呢？你说我现在每一个人都承认我是不是从前，从前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现在人家都说怎么这个人都变了呢？变得那么讨人喜欢，那么叫人感觉很可能接受的呢？你说到了这个地步我完全了没有？还没有。你说怎么会有那么高的要求呢？刚才我不是特地有什么提到了，你一回到神的话里头，你就看见我们在神面前被造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定义，你能完全在那里表达神的吗？你能把那个神的权柄执行在手里头了吗？昨天我和一些在 New Jersey 和一些弟兄姊妹晚餐，还有一个弟兄，我头一次碰见他呢，说起来是七年前的事。那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刚好是动过了一次天使的手术，那么造成的结果不是挺好，以致的造成他一个人整个的是落在那个很低很低的那个情绪，已经就到了那个那叫什么病啊？忧郁症了，那个忧郁的非常非常的严重，他自己承担不起。啊，经过好多人的帮助，帮告诉他，那你怎么去看医生？就是怎么来脱离那个忧郁？没办法。他本来是一个很活的人，那是我碰到他的时候，一个姊妹就跟他来跟我说起他的那个光景。那么我很记得，我当上去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弟兄啊，如果你在人的当中找不到路走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回到神的外面，神的面前来呢？我说神已经把一个权柄交给我们，要叫我们能对付一切神叫我们应接触到的事情。感谢主，他听了的时候，他昨天晚上他还跟我提起，哎呀，那天我已经是挨过了差不多有一整年的时间了。他说那天你跟我说到那一句话，神已经把权柄给了你，我你了，你怎么不去使用，还要给他来支配。他里面就苏醒过来，他那天晚上他就在主的面前仰望主，叫他会使用神给的权柄。他说稀奇的很，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好像那个整个要求的事情都不见了，完全恢复到正常的里边去了。感谢神，是神自己的话来叫他的里面明亮起来，脱离了一切从仇敌来的骚扰也好，从什么原因造成的也好，他看到了他自己的前途是在主的手里，他看到了他的一切是在主的手里，他是属主的人，主拯救他的时候，主要把他一直带到进到完全的地步，如同马太福音上头主对门徒说的话，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上的父完全一样。这个话对我们来说难极了，我们连像地上一个好人还觉得有困难，还叫我们完全到像天上的父那样，有条件吗？没有条件。但是感谢神，神说你有条件。为什么有条件呢？第一，因为你信主，你接受了主的生命，主就把你恢复到神原来要你该站的那一个地位，能不能恢复的完全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你已经回到那个地位上，你能按照神自己的话来活在神自己所赐的那个恩典也好，权柄也好，你就享用神在你身上所显出的那个荣耀和权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他们在读经的学习的事情上面是经过很多的挣扎的，因为是一面神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讲话，但是神的对头呢也要常常借着各种各样的人事物的那个东西来阻挡我们去渴慕神的话，或是打扰我们去得受神的话。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了，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当你不喜欢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读就不读了，有什么了不起？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经过了好多次的励志，从今天开始我又开始读圣经了。好了，那第二天他开始读圣经，当他真的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好了，电话铃也响了。当他准备要读圣经的时候，有人按门铃了，总是有一些事情在那里骚扰，叫他没办法好好的来。虽然这好像在平常看来好像是这个很普通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了不起，但是我们留意到，在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更多的追求神的时候，神的对头永远不肯放过这一个， 阻挡着聚会的，他你要到神的面前，他就让你不。感谢主，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常常会碰到的。这个其实不是所碰到的属灵征战里当中的一种而已。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给我们看的，你回到神的话的里头，你知道怎么的继续向前走，因为他的话，用诗篇上的话来说，就是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愿意看得见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一个的是被主的圣灵的引导催促，更多的回到神的话里头去，寻求明白神的话，从神的话里头去认识神的自己和他所要做的，叫我们在跟随主走的路走得正直，一直走到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完满的完成。我想我就和弟兄姊妹们这样很简略的来交通了一下，但愿主恩待我们。我们有点祷告，主啊，但愿你借着赐恩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也用着你自己的话引领我们看见你一切的作为。主啊，因为你明明地告诉我们，你的话语是向我们发出亮光的。主啊，你不单是叫我们看见你的光，并且你常是叫我们在光中见光的。因此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求我们的主按照你最喜悦的旨意引领我们往前走，吸引我们的心更多渴慕属天的事，带领我们按照你的喜悦来走我们在地上的路程，叫荣耀归给你，叫你的权柄能在我们身上找到出口。我们在你面前说荣耀归给你，感谢我们的主给我们晚上有这么一点点的交通。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